兄弟姐妹们、朋友们，早安！
早安！
感谢神啊，给我这次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和大家分享，重建城墙。当我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们就先考虑一下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城墙或者是墙。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啊，参观故宫，因为叫紫禁城，那里边有好多殿，其中有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它外面有个城墙，我们大家都知道天安门，对吧？天安门就是那个城墙的南门，在北京北边，坐火车可以到参观万里长城、八达岭长城。过去我和几个同学去参观八达岭长城的时候，长城很宽，爬上去爬了半天，所以这个长城是在中国秦朝秦始皇，做皇帝的时候开始建，秦始皇，从历史上表他是个暴君，但是他建修长城的话，对抵御外敌很重要，起了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到德国，看见了另外一个墙，大家说的是什么墙？柏林墙。对，柏林墙，是二战以后，把柏林分成两部分，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和这个资本主义阵营就分开了，是两大阵营，在这个1989年、1990年左右，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合并。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重建城墙，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耶路撒冷城墙对犹太人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个城墙，一般的城墙是主要是为了保护城内的人，对付外敌，但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对以色列人啊，尤其是对犹太人很重要。第一个，它是选民的一个保障，就是他们有了城墙，他们就得了保护。第二个呢，它是神的选民的一个见证，所以耶路撒冷城啊，尤其是它是就是它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见证，城墙没有了，神就不在他中间了。还有一个城墙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界限，就城内和城外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将来要建新耶路撒冷，城墙比这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墙还要高。到那个时候，如果人不进不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边的话，那就惨了，那就结局就是另外一种。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因为以色列，他第一个建国的第一个国王，大家说的是扫罗，第二个国王是大卫，然后是所罗门。但是他后来的国王越来越不顺服神，越来越不听神的话，所以后来就分以色列就分裂了，分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北国以色列没有几个这皇帝，一个比一个差，所以他在公元前720年就被亚述国的灭了。犹大国，南国犹大比北国以色列，多存在了几十年。说南国犹大，他经过了三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当时的国王是约雅敬，约雅敬做王的时候是巴比伦第一次，攻破了耶路撒冷城，他们 好多的百姓在那个时候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其中有一个先知，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但以理先知，就在第一次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大家对但以理的故事都比较了解，就是在那个大六王期间被扔到狮子坑的那一位，但是有神保护他，他没有被狮子吃掉，所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做了很好的见证。第二次被掳是在公元前597年，当时的国王是约雅金，这次被掳就是比第一次更厉害，这王宫里的一些宝物，包括圣殿里的一些器皿，还有一些王室贵族都被他掳走了。其中这里面也还有一个先知，有一西结，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一西结书》，就是讲一西结的故事。第三次被掳是在公元前586年，这时候的国王呢是西底家，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次被掳那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被掳，因为这次呢，城墙被摧毁了，圣殿被火烧了，是犹大国从此亡国了，就以色列一直亡国了，直到1947年，重新建国，都亡国了几千年。以色列虽然是亡国了，但是神，在这个有先知，借着先知有预言，所以被亡国了以后，70年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要回归，所以70年后就是在公元前536年，就照着神的预言，第一次，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当时第一次带领回归的是所罗巴国，所罗巴国他是据说他是由王室血统，有材料说他是约雅金王的孙子，所以他和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带领一批百姓第一次回归，大概有5万人左右。他第一次回归呢，就重建了祭坛和圣殿。第二次的回归是在公元前457年，大家知道伊斯拉记，伊斯拉是一个文士，他带领以色列人第二次的回归。第三次回归，是在公元前444年，这次回归是由尼希米带领百姓回归的。尼希米呢，他当时的国王叫亚达索西，他很伊利米，他很受国王的爱戴，因为他是国王的酒政，大家知道在这个那个旧约时代，酒政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凡是递给国王的酒，酒政先要尝过了以后，才能递给国王里面，因为国王都怕别人在酒里边下毒，所以酒政是很受国王欣赏的，而且是国王信任的人。所以当时尼希米是做亚达索西的酒政，但是尼希米并没有贪恋皇宫的这些荣华和他的一个地位，因为他听到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人说，说耶路撒冷城荒凉，而且呢，就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火烧。对，所以伊利米就是禁食祷告，所以他神赐给他一个心智，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对，所以大家知道城墙很重要，耶路撒冷城墙，所以当伊利米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开始重建城墙，这时候他就遇到了很大的拦阻，这就是我今天要大家分享的。首先，这第一节、第二、第三节，就看到有两种人来反对重建城墙。第一个就是，参巴拉，他是 因为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在新闻里面就经常介绍耶路撒冷北面北边地区叫撒玛利亚，它是一个撒玛利亚地区的省长，它是撒玛利亚地区是外邦人是所在地，所以他们害怕耶路撒冷重建。还有一个人叫多比亚，多比亚他是这个耶路撒冷东面的叫外约旦区的省长，他是亚门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当他们听说要耶路撒冷要城要重建的时候，他们就来反对。他一开始呢，他是这种那看到第二节，对，这个参巴拉提出了五个问题来嘲笑或者讥讽以色列人第一个就是软弱的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很软弱人很少因为回归的人不多人居住的地方呢也是破烂不堪的，所以他们就说以色列人软弱的以色列人，这意思就是说你成不了什么大事。第二个问题，要保护自己吗？实际上撒玛拉的问题实际上是都是反问就是你们保护不了自己。对，这第三个问题，要献祭吗？这个问题对以色列人冲击很大，因为要献祭，献祭就是说要恢复对神的敬拜。实际上他们这个撒玛拉的意思就是说来质疑他们的这个与神这种关系。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神爱你们的话，你们会到这个地步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神还值得你们敬拜吗？对，如果神真正祝福你们的话，你们这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所以这个参巴拉他的这些言语上的这个攻击，就是说很能够伤人。还有一个他提了一个问题，要一日成功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建造城墙，比如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你们开始呢，就是有这三分钟的热度，都过一段时间，你们的热心过了，就不会再继续了，就也城墙就重新建立不起来了。他提了第五个问题，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都是用这些废渣废料来建造城墙，会坚固吗？最可恨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参比亚的这个话，他就说你们说修造的石墙就是忽里上去也比跌倒。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建了城墙了不堪一击。按照中国的这个大陆的一些话说，是说豆腐渣工程，意思就是工程就是说不堪一击。一个狐狸很小，大家知道狐狸很小很轻巧，它跳上去城墙就倒了。所以这是实际上从这儿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他们用首先这种言语、这种嘲弄、这种讥笑的办法来攻击这些以色列人。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基督徒很容易被人攻击，因为他们也觉得基督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又是个弱势群体，你们也没权没势，力量也不强大。也没有人替你们说话，所以很实际上是一样，而且，你基督徒做好的话，你做的比较好，他们就会说，他们是基督徒。如果你做的不好， 他们也会说同类似的话，他们是基督徒呢。意思就是说，这藐视你们，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做基督徒不容易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大家知道约伯记，啊，约伯在神家里面是一个义人，当撒旦攻击他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他没有，啊。他一直持守他的信仰，但到了一定程度，他的妻子都影响他了。所以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就是他的这个信仰受到了挑战，因为他的妻子对他说：“啊，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在人在苦难的时候，很容易。戾气神，就是在信约的时候，为神做工的人也是经常受到别人的嘲讽，实际上主耶稣也受到不少人的讥笑嘲讽，甚至主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有人在说什么，他若是神，自己可以救自己吧。主耶稣不是不能救自己，因为他不能下，他下来以后就成就不了大事，所以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嘲笑的，他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看，伊利米他有什么对策？要一般人要对这些嘲讽啊，对这些挖苦啊，都会，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至少，把他们这些。嘲讽的问题给列出来，我一个一个的给他反驳，就是说可以给他们理论理论，给他们讲，但是说的也是不对的，但是你心里他没能做，所以在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你心里猜的什么呢？向神祷告，他就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流道之处作为流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通过，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气。因为重建城墙是从神那里神感动得来的，这是尼希米他有他的看见，重建在神眼里是对的事情，而且是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尼希米没有对这些人语言的攻击进行直接的回应，而是向神祷告，而是向神祷告，因为祷告很重要，我们在咱们讲台上，李传福弟兄、高长老跟蔡长老经常提祷告，因为祷告很重要。所以在罗马书上十二章就讲，对吧？我们基督徒做事的原则，你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因为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办法来去对付这些事情，你如果直接去一言还眼，一言还眼的话，对一些事情反而会起到反作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要祷告。所以主耶在旧约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成为我们祷告的榜样，因为主耶稣经常去祷告，他有的时候他是这种整夜去祷告，特别。一个祷告是特别的祷告，是在主耶稣被卖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那个汗如雨滴祷告，因为他要得胜，他要遵行神的旨意，要去上十字架，所以祷告是得胜的一个很 哎，重要的一个，首先要做。除了祷告之外，啊，尼西米还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啊，专心做工。就在第六节的时候，啊，这样我们修建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百，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啊心平气和，让我们有力量。另外，该尽的本分还是要做的，啊，所以说要专心啊背心做工。就像啊学生要考试了，要提前几天，光向神祷告是不够的。向神祷告可以赐给你啊平安的心，让你能够专心，但是呢，你是要准备，你要好好准备。如果你只祷告了，然后你就爬到那个手机上去了，或者爬到电脑上去了，去看 play game 或者是看电视剧去了，好不好？但你要专心，要尽你的本分，要专心做工。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础来说，就一方面如果有外来的言语的攻击，一方面祷告，另一方面专注于所做的事情，求神来啊在这事情上来为你伸冤，为你站出来。所以你心里参与两个对策，一个是祷告，一个专心做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成效了。是这是城墙高过一半，哎，就是做，就是工已经到了一半了。所以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容易受到攻击了，因为刚才是参巴拉和多比亚，他们用言语上攻击，他们看到言语攻击不凑效，所以他们又把这个攻击呢又提高了，说在第七节，就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建城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第八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所以他们呢，这个攻击呢又上升了一步。到第十一节，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使工作止住。所以敌人从攻击上，不但从言语上，现在就采取实际，要采取实际行动，来扰乱以色列人，让这个城恢复重建城墙的工作能够停止。这里面有五种人，参巴拉他代表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北部，因为他主要是代表撒玛利亚人。多比亚和亚门人是为耶路撒冷的东部，亚拉伯人呢，他是为耶路撒冷的南部，亚什图人呢，或者叫做非利士人，他是为南面，为西面。所以从前来看，就是四面受敌，所以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所以这个当工作做了一半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呢，人很容易灰心丧志。有爬过爬山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一开始很兴奋，爬山啊，爬山很兴奋，爬到一半他就比较累了。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有些人是，我们已经爬了一半，我们再接再厉就爬上去了。还有一种人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爬了半天才爬到一半，还有一半呢，他们可能就灰心丧志，有可能就爬不到山顶了。所以当着工作做到一半的时候，很容易 让人啊灰心丧志跟停下来。在这时候倪希民采取什么策略呢？在第九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耶利米采取的策略还是先祷告，然后呢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备。等我们再看到到十三节的时候，所以我是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所以现在我们看倪希民现在不单要祷告，而且呢要做防备的工作。因为这个在那个城墙建了以后，有些低洼的地方敌人首先会从那儿先过来，所以要做防备，要昼夜防备。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攻击，首先要祷告，然后专心做工，然后呢还要警醒，还有准备。刚才李昌进行祷告的时候就讲，要披戴耶稣基督的这个全副武装，要对付魔鬼撒旦的攻击，要警醒，基督徒要警醒。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有时候是明的啊，有时候是暗，有时候看得见，有时候看不见。对，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基础来说要警醒，要准备。刚才我讲了是外患，就是敌人用言语来攻击，用讽刺讥笑的办法来攻击以色列人，而且要采取行动来攻击以色列人。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内部也有内患。所以在这个第十节的时候，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一定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第十二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内部也好多有这个内患。首先是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因为城墙就降了一半了。建了一半，所以人很工程很大，所以人很容易疲乏，因为疲乏说不了扛不动了，走不动了。另外呢，灰土尚多，灰土尚多，就说因为他们建造城墙的话，还有好多废料、好多垃圾在那堆在那儿，他们每天看到这些，就感觉到。就是说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另外他们在第十二节上，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住在那个边界的犹太人就给他们十次，可能不止十次，那好多次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去。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可能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说敌人的威胁太大了，他们要进攻了，你们要回来保护我们这样的话城墙没法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想与敌人妥协如果城墙不建了不再建造了，这样的话敌人就不会攻击我们不论哪种情况，我们看这个目的就是说太难了别做了。所以就是说 对我们技术来说，现在好多啊，在教会里面很容易看环境，很容易看别人啊。如果你只看环境或者看个人的话，很容易跌倒。在这个信约里面，我们知道那个使徒彼得在那个水上行走那个故事。一开始彼得的信心很大，他看见耶稣基督从水面上走过来了，他要效法耶稣基督，就给耶稣基督说，如果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也让我在水面上行走。主耶稣就对他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就从水上走过去见耶稣基督。在这时候眼睛是盯着前面，盯着耶稣基督的。但是他走着，他看两边风浪甚大，他就跌倒了，他掉在水里面。所以如果只看环境，很容易跌倒。面对这个内忧啊，这个尼西米他的采取的措施什么呢？在第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州馆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所以尼西米他这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加强防备，还有一个呢，他通过号召，通过激励这个犹太人要信靠神。所以他这就讲，就提醒这些人啊，我们不是孤军作战，因为大而可畏的神与我们同在，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他就让他们就回想过去神是怎么带领他们的，让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很会说算神的恩典，他们经常就说算他们在埃及为荣的时候什么样，神怎么用十个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又怎么带领他们，所以在这个申命记里面有这一句话，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所以尼西米告诉他们，神过去带领他们，现在还会带领他们，所以要纪念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在人在软弱的时候鼓励或者激励很重要。我想到美国人很会鼓励人。如果这美国人参加一个比赛，就是一般的比赛或者球赛，他们做得好的话，你就可以听到excellent, wonderful, 什么这好词都来了。但是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们还会鼓励人。大家记得哪两个词儿？Nice try, nice try, 做得不好，是做得不好的时候，说明，所以鼓励很重要。所以面对这个内忧外患，尼西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祷告，一方面专心做工，又防备，然后呢？又鼓励这些犹太人靠着大而可畏的神来征战，来对付这些内忧外患。所以尼西米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在第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求你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上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做工是一方面，但是可以看到，因为神 再由我们与他们同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生啊，也不是平坦的，在你的工作生活各个方面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最后举一个例子，这个在南卡大学一个郭振友教授，大家都比较熟悉。如果你看那个咱们那个实质那个册子上，经常看到郭振友教授他们的分享。他郭振友教授他比较专长这个校园施工，其中他曾分享过，他刚到南卡大学的时候，他刚开始讲课，又遇到了一些困难。他遇到困难，就是学生对他的评价很负面，就有些评价就说，你有口音，实际上这是华人的通病，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都会有这个问题。我刚来 ETSU 的时候，面临同样的问题。刚开始讲课的时候，学生听语说，有口音。世界上美国人也有口音，也一样。这是他们不说美国人口音的问题罢了。因为你，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会遇到不同的这个声音。像有些评价呢是中肯的，比方说我们有口音，这是很中肯，我们可以提高自己。我来 ETS 以后，我经常在那个 Google 上看那个 YouTube， 学英语，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发音呢就是说尽量的提高，那个改正一些。这些评价还是比较中肯。但是有些评价就有点挑刺了，因为你是你不是美国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挑你了。比方说当时有人他就挑说讲那个统计课要在黑板上把这个例子呢一步一步写下来，这些都研究生啊，一步写下来。虽然我没法那样去做，因为研究生的课讲得很快，一本厚书一个学期讲完的，就是讲不完，大部分的章节都要讲的。你要是在黑板上按照像教小学生那样一步一步的往下写的话，你连一半出了一半的讲的，对，所以他有些评价是挑剔的。所以对这些问题，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解释，只能简单的解释一下，只有还靠神来带领。一方面就是说在语言上提高自己，另外一方面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把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做的比较详细一些，一步一步的，所以我的 PowerPoint slide 学生看了以后评价都很好，因为我做的很详细，学生一看稍微解释他们就明白了。还有学生呢是故意捣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捣乱，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学生呢也带着那种就威吓的那种态度来给你谈事情。有一次我讲的是新课，那是一大班课，人很多，期中考试的时候，大部分学生考得挺好，个别的学生考得比较差。这些有几个学生就给我提出来了，说道老王，这你这个分数要提，得提高， 就是把我们分手就提上去。我说这个提分手啊，告诉他们要看情况的。哎，如果大部分学生上都考得不好的话，哎，我们可以普调，哎，就说明提出太难了，哎，可以平均，哎，每个人都给他提高一个百分多少个百分点，是吧？我这是允许的，我们有这个权利。如果大部分学生考得不错的话，这是你个别的学生考得不好的话，我们不能做这样做，这对那个好的学生不公平。因为他学生考得很好了，他比方他能拿 A 了，你再提高他还是拿 A 吗？但是，所以就给他们，我给他们有些学生我给他们解释了，我说这期中考试我是占20%，你考得不好，你可以再努力，把你 homework 我们 homework 这50%好好的做。另外期末考试呢，你好好的准备，你可以拿到 A 减 B 加 B 加都是可能的，还是可以的。对，所以有些学生呢就听这个话了，个别的学生，他被说你不给我提分手，我就做不，我就不想给你做不去，就把课我不选了，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话，就没什么话可讲，该讲的都讲完了，对吧？该解释的都解释了，最后给他5个字，叫 "It is up to you"。对，对，就因为这个，因为你有这个权利的，你可以做不，你可以，你做不的话，你填个表，我给你签个字就完了，对不对？你有这个权利嘛？所以，在工作当中都会。每个人工作当中、学习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是让我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从今天的经文上啊，因为神啊，他掌管这一切，神会赐给我们智慧，去处理不同的事情，无论你生活当中有多大的困难，要靠着神，要去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就怎么去处理，然后怎么提高自己。怎么防备，然后就可以求神赐给我们你有平安，你有喜乐。我们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